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微博记的讲义，请到二楼正堂前方来拿。如果你手头没有讲义，现在来拿好吗？如果你已经拿过，尽量记得带来。今天我们要看约伯记十五章。这里在讲义的第十五页第六课，这个是约伯的三个朋友跟他第二回合的谈话。我们已经知道约伯记前面两章提到一个背景，约伯怎么样遭遇魔鬼的攻击，撒旦的攻击，可是很明显那里很清楚的讲，那个是耶和华神，是上帝允许的，是上帝安排的，要让约伯受试验。之后约伯就说出他痛苦的话，以后他三个朋友开始跟他对话。那我们已经讲过，希望你读这卷书的时候记得这些编排，这样你读过去你会更熟悉这卷书好吗？至少很希望你参加完这个课程，你很记得约伯记大致上这些编排，而不要觉得这些反正没有什么意思，我唯一有兴趣只是能够心灵得到喂养，这不太完全。圣经上帝造我们心灵，也造给我们记忆，也造了悟性给我们，我们应该理解，应该去感受，也应该去记得东西。你只要没有常常用这所有的上帝造的各种功能，就会有点退化。至少你不要以为上帝造的这些东西有一部分是不太有用的，他造的每一方面都是有用的，你应该要相信这个。所以试试看，也记得这些东西。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对话很有秩序的，他三个朋友没有抢着说话，好像没有，都是一个人起来讲话，约伯回答他，第二个人起来讲话，约伯回答他，第三个人起来讲话，约伯回答他，然后再轮到第一个人再起来讲话，约伯回答他，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三个朋友都轮过之后，一共讲了六篇的话，就是三个朋友各讲一篇，约伯讲了三篇，那样我们称它为第一回合。第一回合的话特别的长，他们憋了七天，我想有很多的话要讲，所以这个第一回合占的篇幅蛮多的，我们也花了不少的篇幅在讲义里面。第二回合是一样是约伯的三个朋友轮番上阵，约伯也一个一个的回答他们，其实还是讲了不少话。这是第二回合，这是我们在讲义上我们会挑出一些经节来分享的话，就比前面的第一回合也许稍微少一点。这个是以利法所讲的话，我们已经讲过，这他的三个朋友讲的话虽然不能帮助约伯，可是还是里面包含了许多真理。事实上他们讲的话几乎全部都是对的，他们并没有刻意讲不对的话，只不过对约伯没有什么帮助而已。所以我还是要大家认真的明白这一件事，就是对或者错常常不只是在于你讲的话的本身内容本身，你不能说你那个话是对的就都是对的，对吗？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对的话在不合适的场合不合适的时机，或者你的对象是不一样的人，就有可能那个对或者不对要斟酌。因为对跟错并不是一个死的规条，对跟错是一个考虑许许多多因素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神是活的，对跟错的绝对标准在他，而他并不是一套死的规条，所以你也不要用一套死的规条来论到你的信仰。常常有一套的这个是对那个是错的，很严谨的这些事情，这个并不表示你是一个很认真的很合神心意的基督徒，不见得。那三个朋友就不是嘛，对不对？后来神说他们论约伯的话不如约 约伯所说的事，所以神责备他们，那我们也都要留意。所以我们还是要挑出他三个朋友讲的一些话来分享一些宝贵的真理。讲义十五页上方我们录了一段话，在那是约伯记十五章第几节啊？第七到第十节是吧？第七到第十节，一起来读好吗？你岂是同一个被生的人吗？你受造在诸山之先吗？你曾听见神的密旨吗？你还将智慧独自得尽吗？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比你父亲还老。这很标准的倚老卖老，而且他比他们老，吃的盐比他们吃的饭多，过的桥就比他们走的路多。当然我们知道的比你多， 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讲这个话最好小心一点，最好我们尽量的不要有任何的时机我们会讲这种话，跟人家说这种话。我知道的，所有你知道的事我都知道，不会的。就是有的小孩子，他也有可能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对不对？现在有一些有点古板的父母们，什么都认为比儿女强，什么都用教训的方式，所以很难跟儿女有好的沟通。他们连用电子产品都不愿意问问儿女的意见，这是很傻的事，因为你的儿女保证比你懂得多电子的产品。对他们来讲，拿一个手机点几下什么都好了，我们在那里搞半天，连这个前面跟后面可能都会拿板。所以像这样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跟着儿女有一些沟通。就是很多父母他们就不知道这样做，那就是因为我们习惯了以为我们只要年纪大一点或者我们地位高一点，我们知道的事情就比别人多，像这三个朋友一样。我们要常常留意这些事，对不对？特别当一个人地位不如我们，年纪不如我们，看见经验不如我们，才能不如我们，你就刻意要约束自己，因为你很容易，天然人就很容易觉得你比他强。可是那不一定。保罗用一句话总括这一切事，他说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记得吧？所以不论是什么样对象你都应该这样看。保罗没有说个人要看那些比我们有高地位的，比我们年长的，比我们有才华的强，比我们强，保罗没有这样讲，他说要看别人比我们自己强。所以无论他是怎么样，包括他是一个小孩子，你都不要以为你知道的事包括了他所有知道的事，不见得，他有可能有的时候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在这里以利法给约伯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曾听见神的密旨吗？他意思就是说你有什么秘密武器，我们知道你知道的一定都没有超过我们所知道的，我们知道的已经是很完全的，你还能够有什么神偷偷告诉你没告诉我们的吗？差不多就是这样。特别是这一句话其实他讲对了，因为我想约伯实在是有神特别的密旨，不是说神不告诉别人，把约伯叫到一边说你不要告诉别人，这只给你讲的。神通常不做这种事的，神一向说话就是谁都可以听的，问题是你要不要听而已啊。如果有人得到密旨是因为他们在别人都离开了主的面前忙自己的事的时候，有一些人还留在神的面前，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这样，在出埃及记32章吧，提到说摩西立了一个会幕跟神讲话，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正式的造那个会幕的时候，那神摩西找安排了一个地方，他常常与神有交通的地方，可是在那里记载这样的话，好像是约伯，好像是出埃及记32章的末了吗？好像是，那你是这样讲，他说摩西离开会幕的时候，他说唯有一个少年人，就是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帐幕。很好的话，对不对？当然不是说他整天待在那里，可是他是跟着摩西学习的，可是他有另外一些生活，不是只从摩西学习，而是直接从神学习，这是很要紧的事。 我认识有的人，他们也跟随非常好的领袖，可是我想他们只跟随那个领袖而已，他们没有借着那个领袖的带领去跟随神自己。可是约书亚不一样，他有这样的时候，所以后来他才能够接续摩西做领袖，而且做出一些神指示他可是跟摩西的做法不一样的事来，对不对？我想在他旁边也许有一些摩西也跟随摩西的会觉得说，摩西的时候不是这样做的，你做的事情一定违反传统，那是不对的。可是他们没有办法这样讲，因为当约书亚做法跟摩西不一样的时候，神与他同在，神仍然借着他行出宝贵的事情来。我们要留意，让我们自己有这样的时间，就是有个人面对神的时间。这个只有，就其实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对吗？我有时候在教会里面这样讲，我说我特别讲青少年，其实对每一个年纪都一样，可是我特别指青少年。我们说青少年也15岁到25岁之间，我们特别讲青少年，因为有时候青少年好像也许比较容易这样，可能我不应该这样讲，也许青少年比较愿意听我们讲吧。不论怎么样，我有时候这样讲，我说如果一个青少年他们在聚会以外的时间，在被人家邀请或者安排要祷告的时间之外，会自己找时间去祷告，我说我觉得他才让我觉得他还有真正的跟神个别的关系，我们才会比较放心。他如果在教会在团契里面表现非常好，很乖，祷告起来分享起来也都很精彩，我不会因此就放心，不会的。我会觉得如果他在被安排的或者是大家都在的时间之外，他会有自己想要去祷告，想要寻求神，我觉得那是非常宝贵的事。我想约伯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从神得了密旨，是这是他的朋友嘲笑他说的话，可是他自己大概不会这样讲，但是我想他确实是这样，他从神那里有个别的领受。在隐秘处我们可以得到怎么样的属天的智慧，是只有进去的人才会知道的，而且进去的人也不一定能够跟人介绍跟人传达的完全，可是你就是可以知道，在那里学的功课是宝贵的。大卫用这样的方式讲，他说在你的隐秘处你必使我得智慧，有没有？圣经有这个话，对不对？好像是在大卫悔罪的时候讲的话，诗篇51篇，在隐秘处你必使我得智慧。许多的真理都是圣灵从内在使我们明白的，我们有很多需要明白的是外面的。我们读圣经，我们用我们的悟性了解，我们刚才已经提到我们的心灵去体会，我们可以有很多认识，我们听别人做见证，听人讲到，看属灵的书刊，甚至借着大自然我们默想，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知识，很多的认识。可是在这一切当中，你所有的做这一切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在灵里面遇见神，而且常常寻求神的面，常常个别的与神面对面的人的话，那么所有这些知识就不只是借着这外在的方式得着的，你会得着一些从里面而来的启示，神给你的认识。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一样听到会得出两种不同的人来，对吧？一样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希伯来书3章末了说，那一些悖逆的人是哪些人呢？那些不顺从而不能进入安息的是哪些人呢？岂不是都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看过许多的神迹奇事，看过红海分开，后来在旷野都一样吃过玛纳，吃过灵磐石出的水，看过许许多多神迹的人，都是那一群人，同一群人。可是那里面就会分别出来，有的人他们就借着那些更夸前 对神有真正的认识，生命找到安息，有的人就没有。所以让我们留意，我们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有没有那种真正的常常想到，常常再去想到耶稣，再去面对面，不是跟他讲很多话。如果你看到一个基督徒，你说我们来祷告，马上就他就哦呱呱呱呱，就很多祷告话，一直很多祷告话，可以祷告20分钟，可以不用停。有人说哇，他好会祷告。最好把你的定义稍微改变一下，我不相信那样的人很会祷告。我们就好像你跟另外一个人讲话，如果两个人中间有一个人20分钟一直讲话，另外一个人插不上嘴，你会觉得他们两个沟通得很好吗？不会啦，就只有一个人在讲话而已。我不太相信如果我们跟神讲话都只有我们这一方面在讲话，神会说哦，你好会祷告，再多讲一点吧。我不相信神会这样，不会的。神希望我们有的时候停下来让他可以讲话，对不对？所以就是像那样，这个不是很刻板的事，我的意思是那是心里面的一个态度。我们可以就在那边读一本书，读几句，哎，好像想到，好像就再一次的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再一次的心向他敞开来， Look to Jesus， 就是注视耶稣，仰望耶稣，看他，就像这样。你应该常常操练这件事，听到的时候也是，做什么都是，甚至祷告的时候也是。有的人祷告并没有跟神相交，除非他这样做，对吗？中世纪有一些修道士，他们特别认识这些事，也许有时候他们过分了一点，因为他们除了这个几乎不做什么事，可是那是好的，他们就是很安静，常常注视耶稣。我们也应该这样，从那里面将要出来何等的智慧，那些智慧将要成我们生命宝贵的根基，那个在我们身上建造的东西是坚固的，一辈子建立在那里，没有人能够挪走，而且要一直存留，一直的往前走，直到永恒的。我们有的时候用一个方式来讲到我们这种隐秘处跟神的灵交，我们用鹰展翅上腾来讲啊，鹰有的时候它可以不太需要拍翅膀就可以飞很长的时间，因为他晓得趁着气流来飞。圣经好像用这个来讲到我们活在神大能的复活的生命，活在圣灵的运行里面的生活。有的人，有的科学家认为鹰它不是只是翅膀一张开然后有气流然后就会这样，不是的。他说鹰其实他用很多的专注力放在哪里呢？放在调整翅膀的羽毛的角度上面。因为鹰的翅膀有很多种类的羽毛，不像鸡几乎只有两种羽毛而已，一种是长一点的，一种是短一点的，当然还是有一点区别，可是没有那么多种。可是鹰光翅膀上就有好多种羽毛。他拍翅膀做那些当然都已经是自然的动作，可是他把更多的专注力放在调整那些羽毛的角度上，也许有时候调整这一排，有时候调整那一排的羽毛，就是趁着不同的气流他们做这些事。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我所了解我的经历，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最生动的比喻之一，讲到我们那个内在的追求，我们在隐秘处跟神的相交，就是像这样。至少我们问问自己，我们跟神的相交有没有一些是最主要使我们的心专注的事，就是在里面你好像有时候需要留意说，哎，我现在应该往哪一个方向思想，或者是我的感觉应该怎么样，那些都是很内在的事情。你有没有常常在注意这些？还是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外在的冲击，然后你外里面就有一个感觉出来，然后你就只是很困惑说，或者很痛苦说，为什么有这种感觉？不是的，不是的。那样你就一直活在外界给你的影响上面，很难从那里面出来。 可是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已经对外面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觉得那些只是气流而已。不同的气流使我们调整不同的羽毛，所以我会把 专注点放在调整羽毛上面。那是一个隐秘处跟神的灵交。安妮，你听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并不常太细腻的分析这些事，可是也许有的时候讲一讲有帮助，而且我用的是比喻的方式。在约伯身上有一件事情很表现出他因为面对神，而不是他的信仰跟生命不是由一些知识或者一些规条、一些他了解的原则组成的。虽然他对神的认识 会有这个结果，会有这样的领受存在他心里面，可是他一直让神是活的，一直让神可以越过这些法则形式。所以他虽然借着多年与神的相交，有一些法则在他身上，可那个法则我常常喜欢这样讲，是放在身后的，不是常常摆在面前的。摆在面前说，现在遇见一件事，我要用这个法则，现在下一步要怎么走，下一次用另外一个法则走。哎，你有需要，哎，你应该这个法则给你，那这个法则给他，不是这样。约伯不是这样的，那法则是放在后面的，那个是有的时候需要的时候在后面提醒他，或者是哎，你忽然想到知道不要违背那些事情。可是当他真正的往前的时候，如果他没有走出神的道路之外，那些法则几乎是废而不用的，因为他不是凭那些往前去的。像保罗所说的，我们不是靠着律法活着，不是吗？就是这个意思。他对神的认识，神是活的，所以他常常让这位活的神来指引他。我再一次说，这不是说神教导他的法则都没有用了，那个已经放在他心里面，可他仍然可以越过这些，让神活泼的带领他。所以他已经有的观念，神还是有机会矫正他的，他不会那么顽梗或者那么顽固，他不会。如果你常常被你的家人或者朋友责备说你的顽固，你总是这样总是那样，我觉得至少我们要，虽然他们讲的不一定都对，至少我们要反省一下，说不定我们真有一点这种东西。而一个真正一直的不止息的在跟随主的人，他会不那么这样子。当然有另外一些东西我们是应该顽固的，那是很确定的道理。你不需要说哦，我每一次仰望主都不一样，这一次主叫我不要贪污，下一次主叫我贪污，不会的。有一些东西不会主代理有不同的，可是我讲的不是像那样的东西。当不是那种绝对的道德性的条例的时候，我们应该让神可以随时的调整我们，不是吗？所以约伯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这之前我们讲过，前几次我们讲过，就是约伯他不为神说不义的话，他不用他已经有的认识，当他遇见一个新的冲击的时候，他不用已经有的认识把神框定了，然后我说神就是这样，他没有这样，他不会轻易的用他自己的法则就框在神身上，他会留意神是不是真的这样做，也就是说他会留意数据。不知道你懂不懂什么叫留意数据，我们以前做科学的实验都是这样的，有的人他做的实验，我们要弄清楚那些法则，一定要在不同的情况什么时间这个东西分解了多少有一个记录，再过两天它分解了多少又有一个记录，每一个这样的记录要把它记录下来。有的时候不是由时间来做另外一个影响的因素，也许有的时候是你放一个东西，它的剂量是两克跟四克跟八克啊，随着剂量的增加加倍，你到底结果会怎么样做一个记录。那如果做出来的一个在 X 轴跟 Y 轴上面的记录是嘿，看起来像一个直线很整齐，那有可能那个是成我们所说的成正比，就是说时间越长就会解析出越多的东西来，而且成正比，或者说这个加进去的剂量越多，它生锈的程度就会 加倍的产生也是成正比，比方类似这样。那有的时候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做了十个数据，就是十个点，那十个点有八个点看起来都在直线上，有两个点歪掉了，你要怎么做？把那两个点擦掉就好了，整齐一点。有的科学家会讲这种话，他们会做出来以后，哎，看起来每一个点没有例外，几乎都在直线，然后说今天这个数据很漂亮。说这个话很危险，你知道不知道？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他点不是这样，就那今天数据不太漂亮，有时候不太漂亮，还是差强人意过得去这样。不是的，有许多科学上伟大的发现都是因为看起来好像只有一两个例外，可是那个科学家就是不放过他，一定要搞清楚到底是因为我们在做的过程有另外的因素加入，还是因为我们数据各方面有疏忽以至于产生这个。如果都没有什么实验上的疏忽而会变成这样，我们就要考虑怎么回事。有的人就因为这样发现说，原来空气中还有另外一种因素也会影响这个，因而发现很重要的化学或物理上的发现，你知道不知道？我是很简单的讲这些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信仰上，在属灵里面，在神的家中，却刚好相反，有的时候反而是被认为最爱主的，就是常常最不管数据。因为他们爱主，他们已经接受了一些东西，或者他们跟随一个非常宝贵的领袖，是神的高某的器皿，然后他们领受宝贵的道理。有一天他们自己读圣经，读到好像跟他领受的不太相合的地方，常常就有这种现象，就会假装没有那回事，拒绝接受有这么一回事，或者把它解释成另外一个东西，为了要保守我们的亮光。这是很危险的事，我这样分析你了解我的意思对不对？可是在我们自己身上，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这个。保罗为了这个特别讲一句话，我常常觉得我们传道人都应该在自己的教会跟弟兄姊妹讲这一句话，就是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常常催使神的儿女要自己去从圣经里面有领受，自己去面对神。当然不是说我们传的道不重要，因为我们传的道给大家话语的规模有一个根基在那里，事实上有这些根基，你才有可能去判断什么是传道人讲的违反了圣经所说，对吗？如果你不是先了这些话语的规模，那从你天然的头脑来看，就是合乎神的道理，你也可能把它说成是违反圣经。真正的合乎圣，真正的不合乎圣经的，反而你不一定看得出来。可是无论怎么样，这些是我们要留意的。主盼望我们留意这些事，不要修改数据。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守住我们认为应该美好的，可是一定要让神有机会，如果他有别的话对我们说的话。我这样讲好了，像大卫面对扫罗，我们今天都会觉得他不对，对不对？有不对的地方，大卫却一直都很尊敬他，不是吗？大卫从来没有去对付扫罗，他非常的尊敬他，不敢碰他，不敢害他，事实上连碰了他，大卫都心里自责。可是请问大卫虽然这么尊敬扫罗，他有没有认为扫罗都对？他没有，他很清楚的知道扫罗不对，扫罗有不对的地方。事实上他是这样跟他的臣仆讲，是跟他跟随他的人，他这样讲，他说他或病死，或战死，或被神击打，可是我自己一定不伸手在他身上。他为什么这样提到扫罗？显然他也知道扫罗所做的很可能会遇见神的审判，对不对？可是有时候我看见有的人因为很尊敬一个领袖，无论是你旁边的领袖或者是圣经里面的领袖，比方你觉得圣经是怎么写的，然后当你碰见另外一些东西好像不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很担心，好像我们从人或者从 圣经领受的道理似乎会被翻掉，我们就不敢承认那些事。神才不怕这些了，如果有一些具体的事实好像翻掉圣经里面某一些话，就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对于圣经那里的话的认识需要修正，不是圣经要修正，是你对他的认识要修正。可是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拥有一套道理，似乎就想很完满的、很得安慰的、很自在的、很满足的带到坟墓那里去，一直走到生命的结束都要这样做。所以他们如果他们在教会里面，就是常常会提出对事物的精确的判断，这是要小心的。你读约伯记，如果你没有学到别的，至少学到这个，就会对你有很大的祝福，你旁边的人也会因此得到祝福的。就是不要像他那三个朋友一样，以为自己对许多事物的判断都是很准确的，很清楚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们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不那么有把握。我不是说你都不要做判断了，可是你一定要容留有一点空间，有例外，或者有你不知道的事。所以你讲话的时候用一点也许、或许、可能，而且你应该真的表现出这样。你如果要跟你的儿女讲话，你就说会不会你现在遇见的这个事因为有灵性上的原因。你能不能这样跟你的儿女讲话？很多父母都不是这样讲话的啦，他就是说你难道不知道你遇到这些事就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祷告吗？对吧？可是你一样讲，讲了该讲的话。但是你可以这样讲，你可以说会不会有可能有一点灵性的因素在里面。如果你真的这样讲，你也要带着这样的态度。你可以说你要不要为这个祷告。好，如果你的儿女祷告以后说没有，主没有告诉我有什么灵性的因素， 你不可以告诉他说胡说八道，当然有灵性的因素，那你刚刚所说的可能就都假的了啦。你的儿女绝对不会尊敬你，他觉得你根本就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你刚刚还说可能神有可能有这样可能那样，然后等到他真的去祷告以后，他说不是这样，无论他是不是认真祷告，他自己这样讲了，你就完全否定他，就是一定要接受我对事物的因果的判断。你的孩子不会尊敬你的，相信我。就像约伯不会尊敬他三个朋友一样。我们要小心一点，不要做这样的人。你有没有听清楚我讲？我一点都没有说你不可以对人有帮助，提出可能的原因，可是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允许神介入，允许人的良心介入。就是你说可是他的良心已经搞成这样子，明明是这样，他还是没有这种感觉。如果真这样，你所讲的话也不会批评他，也不会帮助他，你宁可软一点对待他，他可能有一个时候神的时候到了就会不一样。如果教会里面有更多的人拥有三个朋友的神学，我可以告诉你，教会来的人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敢把他们真实的光景袒露出来。一个人来到教会都不能把真实的光景袒露出来，那个教会一定不会太健康的。因为就像一个病人到医生面前，医生说你有什么毛病？没有，我很好。医生一定会觉得你头可坏去，对不对？这样你来医院干嘛？通常病人不会这样。可是来到教会，为什么我们期待人家来都是讲好的话呢？他们不能表现出他们很不舒服，所以跛着脚进来，跛着脚进来有很不方便的地方，可能会碰到别人，给别人不方便。也许他们身上有一个疮烂了，有臭味，让别人不方便不舒服。难道教会应该跟他说你为什么这样进来？你把自己打理好再进来。他如果能打理好就不用来了，对不对？对吧？如果你认定教会应该像医院，你就不应该那样说话。要让人敢于表现出他跛脚、他眼瞎、他污秽、他还悖逆，你应该允许人是这样，因为这就是神要医治人的地方，不是吗？ 你不要让人家不但不敢表现出这个，而且就是你问他们也不敢说，因为马上就遇见约伯三个朋友的回答，可那个并不能帮助他们。我很喜欢一个故事，是杨斐利在祷告那本书里面写的故事。有一个 癌末的病人在医院里面，一个弟兄他找岳母，他很难过的找那个医院的牧师，他有很深的罪恶感，他觉得他已经失去永生的机会。为什么？他说他跟牧师说，他前一个晚上他因为疼痛所以很绝望，整夜的喊叫咒骂神，到了清晨比较没那么痛了，理智一点，他想到昨天晚上做的事，他就很痛苦也很绝望，他就跟牧师讲，他想神一定不会饶恕像那样咒骂他的人。那个牧师就那个岳母就问他，他说弟兄，你觉得爱的相反是什么？他说当然是恨啊，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吗？我们基督徒都认为他对圣经的认识就是这样，恨就是爱的相反了。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说过恨是爱的相反，虽然他是对照的讲，可是从来没有这种话，可是我们都很容易这样想。他说是恨，牧师说不，爱的相反不是恨，爱的相反是冷漠，爱的相反是冷漠。他说你对神并不冷漠，要不然你不会整夜咒骂神。你对神有强烈的感觉，你对神并不冷漠，所以你整晚跟神说话，坦诚地把你心中的感觉告诉神。你知道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称呼你昨天晚上的行为吗？你昨天晚上所做的叫做祷告。那牧师很有智慧，对不对？他把那个人整夜咒骂神说那是祷告。我猜约伯三个朋友一定不会这样讲的，希望你不是约伯的三个朋友。我不知道如果你碰见你的丈夫整夜咒骂神，你会说他是什么？可是这个牧师说你是在祷告。你知道我也同意杨斐利在这里所讲的，爱的相反并不是恨，世上有恨的人通常都有爱，他就是爱爱这个，所以他就是恨那个，你懂吗？有的时候他的恨是我们不喜欢，是因为他爱错了，他的方向错了，你了解那个意思？如果他方向对了，那么有爱有恨是人类很正常的事，虽然有爱的人一定会有恨。主自己用恨来讲到跟随他的应该有，他说人来跟从我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你怎么能够说爱跟恨是相反的呢？那看你的方向是什么。如果你会恨你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因为你真的爱他们，可是你爱主，你知道只有跟随主才能够得永生，而且才能够真的成为那些你爱的人的帮助。所以当你爱他们，而那些人正在拦阻你走在主的道路上的时候，你就好像恨他们一样不愿意走他们的道路，那就是主所说的，对吧？所以当我们真的有爱的时候，你就会有另外一些东西你会恨，就像你真的爱神你就会恨罪恶一样。所以恨并不是爱的相反词，这是为什么主清楚的讲，他说你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因为你不冷不热，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所以冷漠有可能是爱神的最主要的对立的仇敌。弟兄姊妹，我们讲这个例子是要表明一个更伟大的原则，那就是今天我们眼所看见我们经历上所得着的东西，有许多都是事物的表面。我们那么活在事物的表面里面，因为我们眼睛睁得很大，我们耳朵听，心里面判断，所有世界上的也以眼见的所有这些事情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他是不是成功，他是不是被肯定，都是这样判断。我们活在世界上，除非你有另外一个眼睛，除非你另外有一种生活是跟另外一位看不见的主你的相处，那个隐秘处的灵交啊，无论在时间，在你看重的情况，在你的专注上面，都能够逐渐胜过你在世界上过生活的时候所有一切举动言行。否则你有许多东西就是世界上给你的标准。 对吗？而这个世界水平并不见得很高，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怎么样走这一条道路，他们也没有办法成为引路的人。我们一定要找到真正的在主里面的智慧。所以我们常常生活在事物的表面的意义里面，可是神所有的作为都想要让我们认识事物内在它的真实的本相。神所有的作为都是这样，有的时候在我们看起来都很顺利的时候，忽然来一个灾祸，干嘛？如果不这样做，我们永远以为我们看见的事物的表象就是价值的含义都在那里，才不是了，我们的快乐也不在那里。怪不得十七世纪那个牧师 Richard Baxter 讲那样的话，我多次提到，他说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遇见像约伯遇见的这些事，像有一些遇见的那些苦难或者挫折，那些不顺利的事，那些让我们困惑的事情，说神怎么会做那些事的那些事，他说神有时候允许我们遇见的这些事，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免得我们误把现在我们所有的认识就以为那就是神的看法。不是的，神想要越过事物的表面，让我们看见事物真实的含义。就像那个医院的牧师，他看见事物的表面，看见一个咒骂神的人，可他从那里看见一个更深的东西，就是这个人他是因为痛苦说这些话，他所以会说这些话，他在意神，他想要让神给他解释说为什么他会遇见这样，他没有因为这样干脆不理神，他没有，他在意神才会咒骂神，不是吗？你有没有看见有一些父亲当儿女生病或者遇见一件灾难，遇见一件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或者发生一个危险的时候，他就会做一件事，就是很凶的骂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已经受伤了他还骂他，那个不是正确的做法，可是那个背后的动机是能了解的，因为他就是爱他，所以他很担心，他很在意，所以当他发现，让他觉得说你怎么让自己遇见这危险，所以就开始，他以为借着骂可以除去这些事，他的看法是错的，可是他里面的那个原来出现的动机是能够了解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你要从事物的表面去看到事物的内在。就像我们的主遇见撒玛利亚妇人，一般人看见他那是一个放纵自己、生活混乱、活在淫乱里面的一个妇人，可是主看见的是一颗干渴的心灵，他知道那个干渴的心灵是一个好土，一旦找到真正的活水的泉眼，找到真正的生命，一旦满足，他会比别人都更加的宝贵。主很清楚知道这件事，对吗？事实上是这样，对不对？当他找到满足的时候，什么都不顾了，名声什么都没有关系，去为主做见证，而且是非常有力的见证。我们还可以在许多方面常常留意这些事，我没有办法一一的细举，而且我每一个人遇见的都不一样，可是愿主赐给我们智慧，常常留意这一件事，就是神总是想把我们带离开事物的表面的含义，看见那个真实的意义，真实的意义跟永存的意义是并行的，是同一件事，也只有永存的才是真实的。我们来看十九章，约伯记十九章，这是在比勒达跟约伯的对话里面。我没有要很按着次序，什么经文都讲了，挑一些经文讲。可是其实我讲的时候，常常包含了那个附近一些相关的经文，像在这里。约伯在回答比勒达的话的时候，这是第二回合第二个朋友讲的话，他回答他的话的时候，他对于他们一再的用重复的话告诉他，形容各种因着不敬畏神就遇见什么灾难，什么罪就带来什么后果，讲一大堆这些事，约伯已经快要失去耐心，他争辩，他反驳，可是当他有时候讲这些话的时候，就会更多的叙述他的痛苦，他不是在无病呻吟，他不是像那些朋友是用假设的，如果一个人遇见这些事就应该怎么样，他们自己根本 通常那样讲话的人，你有时候可以猜测到，一旦有一天他们自己遇见，不要说约伯的痛苦，他一半的痛苦就好了，可能他们就再也不会讲像他们跟约伯讲的那些话，也许他们自己马上就不晓得跌倒到哪里去了。可是约伯他当他讲到那些痛苦的时候，他不是无病呻吟，他是真的痛苦，因为他亲身经历又大又长的痛苦，他叙述那些痛苦，一再的讲，就是那些话惹怒他的朋友，很想要教训他。我也懂那个情绪，因为如果我听一个人一直在讲他的痛苦，一直在讲他的痛苦，一直在讲他的痛苦，一直在讲他的痛苦，我们的忍耐度可能就会有限。你知道吗？你看刚刚我只讲了四次，一再忍耐他的痛苦，你就已经快忍耐不住了。如果给你一个晚上讲28次，我不知道你早就把电话挂掉了也许。可是约伯他讲这些话，他的三个朋友都只绕在那些表面上，可是约伯不是，他讲那些话的时候，他没有停止在寻求神。这个人在当时按着他所知道的尽量的在寻求神，这是神给他做的见证。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对吗？可是现在神想把他带到一个新的境界，不是只守住神吩咐人要做的事而已，而是要守住神，而是要真正的使他的生命所有的根基是在神自己身上。这个不是说所有他过去认识的那些道理，那些走在神的道路上都是 无用的，当然不是，可是会不一样，会带来很全新的意义。所以当他这样讲好像都在叙述自己的痛苦，一再的讲的时候，他并不是一直在讲重复的话。你约伯就在讲这些东西，你会发现他不死的就会开始闪现一点信心的痕迹出来。事实上到后来神能够带他脱离这个光景，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约伯自己已经逐渐的把那个路正在铺好了，你懂吗？神借着那三个朋友逐渐在约伯的认知、他的思维、他的想法，甚至他的感觉里面，正在为神将要帮助他踏上去的桥预备材料，甚至搭起一些架构来了。这里有一句才在约伯记的中间而已，有一句后来我们多年来都会引用的伟大的信心的宣告，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约伯记19:25-27，约伯记19:25-27，一起来读。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你可以相信约伯在讲说，到那一天我要看见他，我要亲眼见他，不像外人的时候，他不是只在叙述未来的一件事。当他讲这个，我相信他的心好像已经想要现在就看见他，想要看见他，想要看见他。我相信是这样。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知道今天我们在圣灵里面已经可以说我们可以看见他是多么宝贵的事。如果今天，如果那个时候约伯晓得，那个时候就已经晓得我们今天能够有的事，他一定有很大的兴奋，很大的满足的，因为那就是他经历这么一切的痛苦，神所想要他学会的东西，不是吗？在这一切当中，你要知道约伯他的痛苦不只是他自己遇见的，而是旁边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成为他的帮助，连应该成为他帮助的人都没有。像19:13，他说神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其实他面前就有三个他的弟兄，对不对？三个朋友，可是他们讲的话是约伯觉得他们也是被隔在远处，因为一点都烧不到他的痒处，摸不着他的痛处。我的亲戚与我断绝，我的密友都忘记我，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侍女，他们本来应该是从他得到供应、得到帮助，应该感恩的，他以我为外人，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我呼唤仆人，虽用口求他，他还是不回答，好像他们觉得反正这个主人死定了，所以不用担心未来 不要理他就好了。嗯，十七节他讲的非常的生动，他说我口的气味我妻子也厌恶。夫妻本来比较不会这样子的，可是尤其约伯生这些病，也有可能他口中的味道也特别的不好。我的蜜，我的连小孩子也藐视我，我若起来他们都嘲笑我，我的蜜友都憎恶我，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连我自己的皮肉都好像与我为敌。二十一节他说，我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呢？吃我的肉还不以为，还以为不足呢？你不要像大家看戏一样看这个好不好？看这个要想一想，如果这个发生在你旁边，如果是一个你旁边的人讲这些话，如果是一个也许是你的服侍的弟兄姊妹讲这些话，也许是你家里自己的家人讲这些话，你会什么反应？你能耐心听他讲这些话吗？何况约伯还是一再的讲，一再的讲，一再的讲，一再的讲。幸亏如果你能够在这个时候都不讲话，你会觉得幸亏我没有讲话，没有打断约伯的话，因为约伯再讲几句就要讲出今天我们都在传颂的话，就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你能够在他讲前面那些话的时候相信后面他会讲这个话吗？那就是当我们愿意相信神可以介入，不要用我们原已经知道的一切来判断所有的事情，就会带来这个结果。所以 我有时候建议人，如果在你的家里面你的丈夫一直在讲骂耶稣的话，骂基督教的话，骂教会的话，聪明的太太最好一句话都不要吭。不要觉得说我有责任为耶稣说话，耶稣不需要你这样为他说话。而且他常常越过事物的表面，看见你的丈夫也许里面有另外一些东西。如果你跟他多对话，我告诉你，你只要反驳他，他一定会发明出更糟糕的话来回答你，原来还没想到的话他都会想出来的。对吧？尤其男人特别会这样。可是如果你能够不讲话，相信我啦， 我很多次都给人这样挑战，就是你如果能够耐心不讲话，不讲话的时候不要一脸不以为然的样子，好一张臭脸哦，那个跟讲话是完全一样的意思哦。也不用离开，你就坐在那边带一点微笑，不要让他觉得你是在嘲笑他的那种微笑，真的从心里面很温和的微笑听他讲。我几乎敢保证十次有九次他讲一讲就会讲回头，他无论怎么样骂教会骂基督徒，最后他会说当然基督徒里面也有好的，非常有可能他会讲类似这样的话，虽然话语可能不跟我不一样，可是是类似这样，除非他丧心病狂。可是如果当他讲这样的话的时候，请不要做一个愚蠢的事，就是跟他说我早就告诉你了。你如果讲这句话，所有你刚刚忍耐的二十五分钟听他讲，引出他讲这句话的所有的功劳就往后退了350公里，你可能还要搞半年或者三年以后才可能再听见你先生讲同样的话。我没有夸张讲，你应该仔细思想这些事。可是今天我要给你讲另外一面，就是说当你听见别人讲这些话的时候，你不要听我这样讲很高兴应用在自己身上，你如果应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是另外一回事。这些话是要你在听别人讲的时候这样，在自己身上呢，我相信你应该想办法常常讲有信心的话，即使你不觉得有信心还是要这样讲，一直讲到你真的有信心。如果你觉得你不太属灵，你还是要讲属灵一点的话，讲到你变成属灵为止，好不好？我们人有一种特性，好像不是每一个人，有的人有这种特性，有的人的特性是不属灵却努力的讲属灵的话遮盖自己，假冒为善，即使开始并没有假冒为善的动机，后来就会变成假冒为善，至少别人会看到假冒为善。另外一种人是 他觉得自己不属灵，他就越发的要表明自己不属灵，故意的不属灵。尤其他如果看到有的人假冒伪善的，就刻意的使自己这样，尽量不要祷告给别人看见啊，尽量不要在读圣经的时候给别人看见啊。格里汉博士，大布道家格里汉博士，论到他的大姨子，就是他的妻子的姐姐，他说他妻子的姐姐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喜欢人家看见他在寻求神。他说他特别是有一段时间他生了严重的疾病，医生都没有办法，所以他比以前更好的更认真的寻求神，读圣经祷告。可他说他不愿意让人家看见他读圣经祷告，他看他的灵修生活，他读经祷告好像是在看色情杂志一样。意思就是说，如果被人家撞见，他就会假装没有在看他。也就是说，他会在他的圣经旁边放别的书，如果忽然有人进来，他就会把书放在那个圣经上面，不要让人家知道他在读圣经。其实那是另外一种不太健全的想法，对不对？迟早我们要越过这些。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不够属灵，就要想办法讲的表现的像属灵一样，不是要假冒为善，而是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这样做，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时候也是这样做。你不需要在别人在的时候就不这样做，你只要自己一个人说你也这样做，就不会是假冒为善，你相信我。如果你自己一个人说这样做，但是跟别人在一起就故意不这样做，那个是在拆毁自己建造，你有可能走三步退后两步这样。可是你不用担心你会假冒为善，你就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也这样做，就会不一样。就像前不久我们在主日聚会讲的那个，我是在主日聚会讲还是这几天我在中部讲，我已经忘记了，讲太多道了，不知道是跟谁讲。就是那个德国的弟兄在帮助约翰卫斯理的时候，那时候约翰卫斯理还没有真的找到信心的道路，他跟他讲，他说约翰卫斯理说，我是不是应该停止讲道直到我找到这个信心。他说不，你应该继续传信心的道直到你真正的拥有它。他说你应该继续的做出有信心的样子直到你拥有它。我同意，我们常常需要这样。那个是我们更多得医治的秘诀。主使彼得，主刻意的让彼得有机会三次讲，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好让他得着真正的恢复。彼得当然从来没有不爱主，主也没有否定他，虽然他三次否认主，可是彼得自己可能不会这样想，所以神就要使他讲出那个话来。如果那个时候主说比西门的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我不知道，我想我否定你但还不爱你。如果彼得这样讲，我不知道主要多跟他对话多少次才有办法帮助他。可是感谢主，彼得没有这样讲，他一起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可能那跟彼得的个性有关，他那时候可能有一点忘记他否认主的事。因为他否认主之前，他不是跟主说我绝对不会否认你吗？才过几个小时，他否认主的时候一定忘记他跟主讲的话，对不对？所以他才三次讲完鸡叫了他才想起来的。所以我猜想这个时候已经过了七天了，嘱咐我第七天以后吧，好像是不是七天啊？没有，那个没有讲是什么时候。反正嘱咐我要过了好几天以后，他们在海边，主就问彼得这个话。我有点觉得彼得忘记他否认主的事。也许你也应该学一学彼得这种个性。他说：“主啊，我爱你，你知道。”主第二次问他的时候，我才彼得有点觉得奇怪，为什么主这样问？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问第三次的时候彼得才想起来，我猜彼得好像常常要三次才会想起来。 主也知道，所以才告诉大家三次否认主，鸡也要叫，鸡要叫几次？两次啊，鸡要叫两次，是不是？嗯，主在这里也三次问他，他现在想起来，圣经说彼得就忧愁，可他忧愁，他还是跟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可能前面你已经讲了两次，现在再说不爱他也来不及了。无论怎么样，我这样形容给你听，希望如果你觉得有趣，希望你常常对自己也是这样幽默一点嘛。想一想彼得，学一学彼得。如果你需要讲三次就讲三次，有的人需要讲三十次就讲三十次。你如果认真的讲三十次，我应许你三天以后你可能就不需要讲那么多次了。慢慢你不太需要讲，心里一转念你就转向主，就很快就从那些低落里面出来。我们可以这样，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让主借着各种情况对我们说这样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在圣经里面，在别人身上，有时候在小孩子的身上。我不知道你的讲义里面有没有这个，有些我讲义里面我自己的讲章的例子在你的讲义里面把它删掉，因为我写的很简单的例子你可能看不懂。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雨中起舞》，那个是在讲一个有自闭症的孩子的母亲的故事。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得癌症去世，一个有自闭症。他那个大女儿八岁的时候罹患血癌，就是白血病，他妈妈不愿意他知道，就跟他说他的毛病是贫血。可是这个八岁的小孩他知道自己是什么，他跟他妈妈说：“我知道他会让人死掉。”他很清楚讲，他妈妈一听他这样讲就要哭了。他跟他妈妈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担心，我要去天堂不是吗？”那小孩子说的，嗯。所以有的时候我回到我今天一起都讲的话，有可能小孩子还是有时候会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不是吗？对吧？至少没想到的事。他跟他妈妈说：“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那么难过，我不是要去天堂吗？”我很喜欢一个小故事，我以前的辅导巴托森牧师讲的。他说他说他有一个好朋友，年纪还不是最大的时候，大概五六十岁吧，我不知道他是中风还是怎么样，就已经有点像植物人一样昏迷了很长的日子，后来去世了。在去世的前不久，我不知道是当天还是前几天，他已经昏迷很长一段时间了。可是在去世之前不久，有一天他忽然开口讲话，他还是没有恢复意识，可他忽然开口讲话。他是英国人，他用英文讲，他说 Wonderful hope， 他说奇妙的盼望，那是他在世上最后 一句话。多么好，对不对？如果我们生命里面这个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个东西已经深印在我们的里面，可以成为潜意识里面的东西，可以成为自然反射的东西，连在像植物人一样忽然里面就出来，就像这样的话语，而那个是再真实不过的。在约伯里面有这个东西，他不是一起头就活出这个样子来，他是主借着所有这一切一步一步的引导他。我再一次说，所有他三个朋友讲的跟约伯讲的，包括这些抱怨的话，他三个朋友讲那些不太造就他的话，放拿在神的手中就都变得有意义。神使所有这一切都为着使约伯能够踏上那一道通往他的桥，所有这些都成为造桥的材料，对吗？
请唱诵。